道路不停向前走，越过岩石上，经过树下头，绕过阳光从未照到过的山洞，经过从未入过大海的溪流，越过冬日洒下的白雪，穿过六月欢快的花海，越过青草，越过石头，沿着月光笼罩下的山脉。欢迎收听中土音乐电台。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中土音乐电台，这一档播客也是我们震荡锅的特别节目。我是 Alice， 和我一起搭档主持的是老森森新凯。
大家好。
我们会尽量定期为大家来解读《魔戒》这部伟大的电影音乐作品。好像我们现在是每个月录一次。
不要说了，这个真是。
我们的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影乐制 Soundtrack 加一个大写的 M，并且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请搜索影乐制或者震荡播就可以了。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大家好久不见，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当中，有很重大的关于中土的新闻发生了。那就是亚马逊宣布确定要制作青年时期阿拉贡的故事的电视剧，烧钱10亿美金，
还说要找 Peter Jackson 来拍是吧？
PJ 说是在中土或者 DC 当中选一个，这些当然都是传言了，但是说句实话，他如果能回到中土，我是心情非常激动。反正老孙和我都是非常期待，如果这个新的电视剧制作出来，会配上什么样的音乐，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Raman Javadi，
喂，
权力的游戏那种。
如果他们直接聘用 Howard， 那么导演不是 PJ， 可能问题也不那么大。
哇，如果真的是
太残忍了，好像
原班制作人马回归啊，太棒了。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做个梦而已啊。
做个梦
我们做的梦很多，还有比如说让亚马逊做三体什么的。
是的啊，三体啊，三体不说了，三体
啊。那放下我们的白日梦不谈，上次我们提到甘道夫拯救了沉睡多年的洛涵国王Theoden， 那么这集呢，我们就来讲讲，国王苏醒之后在洛涵国发生的，种种变化。那么从片头开始到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曲目呢，是马勒的《王儿之歌》的第三首，它是作曲家受到吕克特的诗作启发，所写成的艺术歌曲的套曲。然而几年后，马勒自己的女儿，也仿佛受到歌曲的预言一般离开了人世，让马勒十分心碎。那么之所以会选用这首曲目做片头呢，是因为对于 Theoden 来说，我觉得最悲伤的事情莫过于，等于说是一场噩梦，一场漫长的噩梦醒过来，突然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战死了。 OK， 老孙，我们这次好像只有一个主题。
对，发现从第一部讲完之后到第二部，每一次需要讲的新主题就越来越少了。这一次呢，就只有一个主题要讲，就是 Eowyn 的第二个主题，叫做 Eowyn and Theoden， 就是 Eowyn 与国王的主题。 那么这个主题在国王被甘道夫从萨鲁曼的魔爪解除出来之后首次登场。旋律呢，其实跟我们上一期讲那个迟钝的罗汉女十分相似。再讲一次啊，迟钝不是很慢的迟钝，是手持盾手持盾牌的迟钝。这个旋律都是由跟之前那个幽文主题一样，都是一个纯五度的开场。我们之前所说这个纯五度的开场似乎跟罗汉的音乐很不符合，其实呢就是暗示了他的宿命不在罗汉，而是在用纯五度作为音乐标签的刚多。但在这个主题里呢，海沃舍确实加入了更多罗汉的元素，比如说纯五度的提升没有幽文本身自己那个主题那么快，而是更收敛，这个就特别符合罗汉号角曲里的写法。然后另一个呢，这个旋律通常是用哈登角琴来演奏，这个也是罗汉号角曲里头经常用的一个标签性的音色。那么伶仃的新主题大概就那么多了，就这一个。接下来的话还是拉片，马上拉片。这一首准备拉片的曲目叫做 Theoden King， 就是 Theoden 国王。那么在上一期里，甘豆腐把萨鲁曼从 Theoden 的身上赶跑了，然后国王慢慢从昏欲睡那种状态苏醒过来，返老还大叔可谓是。温柔的弦乐呢就伴随着幽稳的笑脸出现在国王的视野里，然后伴随国王站起身，铜管和弦乐呢就很光鲜很光辉地奏出了罗汉的号角。然后当国王重新要抽出宝剑的时候，这是应该是主题曲在这一部作品里头首次得到一个完整的呈现，我们在之前听到过但都是片段式的。然后这个人真是好国王，他是一站起来一醒过来就办正事儿，音乐就急转不祥，因为他憋了好几年的怒火他要爆发了，他步步逼近 Grima 冲舌头。然后这时候你就能听到铜管的一声尖笑，阿拉贡拦住了要砍 Grima 的国王。
那么下一个场景是王子 Theodred 的葬礼，这里我们听到的音乐依然是 Howard Shore 创作的，不过由Eowyn 的演员 Miranda Otto 自己唱的那个道歌呢，其实是由 Plan 9创作的，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就比尔博生日宴，还有大名鼎鼎的矮人孤山之歌，他们那个作曲者。就是那个新西兰乐团啦，那么 Miranda Otto 唱的这个部分呢，用的是古英语，也就是我们说专门用在罗汉的这个语言里的。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我觉得这个场景的处理和大部分这种什么古装奇幻电影的葬礼用的电影内的场景音乐、还是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星球大战》的第一部《魅影危机》，最后奎刚的葬礼，还有特洛伊里面阿喀琉斯的葬礼，还有雷神二里面战死的仙宫战士的葬礼，当然还有皇后的葬礼，都是会用一些比较 飘渺哀伤的那种吟唱，或者说像天国王朝国王的葬礼那首已经成为经典的 Vide Quem Meum， 都是用的比较偏艺术化和偏基督化 Christianized 的处理方式。但是呢，如果仔细听这里这首 Theoden King， 它除了引入时开头的那一小段合唱之外，演员所演唱的这个独唱的部分其实更接近和还原像古代盖尔人或者芬兰人那样的唱道歌的古老传统，就是所谓的 lament singing， 而且那种活一般都是女性做的。
这个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守寡吗？
不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就有的职业的女性哭丧人的传统。
哭丧都得女性来干。
其实全世界都是啊，中国现在某些地区也还有。但不过整首 Theoden King 这首曲目我觉得最感动的是最后这一小段合唱，它的标题叫 The Fallen 逝者，依然是古英语，因为这时候希优顿说到 No parents should have to bury their child， 白发人不应该送黑发人，是一段非常撕心裂肺的感情的流露啊。这段 Theoden King 听完了，我们来简单的听一下这首传统的苏格兰道歌 McCrimmon's Lament， 是不是和前面演员演唱的这段王子道歌很接近呢？如果听众们还记得贝伦和露仙，也就是托老以自己和妻子为原型创作的中土第一神仙眷侣啊，在油管上我曾经听到一个狂热魔界粉歌手 Uriel 唱的露西恩的道歌，那妥妥的是精灵宝钻版的俄尔弗斯之歌。他在原作当中，就精灵宝钻原作当中号称是整个中土里最美的歌，因为是感动了维拉当中最铁石心肠的纳摩，就是像希腊神话里感动了那个哈迪斯那样。我特别想脑补，想知道 Howshow 或者恩雅他们的组合会做出什么样的作品。
又一个 Maybe
啊，我觉得会比 Maybe 更好，如果可能，如果有可能的话。
如果可能，书不是也是刚出吗？
就是啊，所以一切皆有可能，对不对？
对。那么接下来这一首叫做 The King's Decision，就是王之决定。我
好中二。
我在提纲里头还用了那个日语的 no。 Theoden 他就决定不与萨鲁曼迎面接招，而是带领子民去圣盔谷去避难，然后他的所谓是御林军队长哈马他就在这里去宣布说这个决定，告诉广大人民群众。元昊呢就吹响了洛罕号角的主题前面那一句，然后每一句之后音乐就开始下行，开始坍塌，旋律就散掉了，然后这种感觉就是告诉你洛罕的存亡真是凶多吉少。然后护戒使者一行人也知道 Theoden 做出了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正中萨鲁曼下怀。甘道夫他就事不宜迟的去要帮洛罕搬救兵，这时候音乐呢就是逐渐聚集了能量，推至了一个高潮，呈现出了一个小调版本的白骑士主题。
说到这个小调版本的白骑士主题，最近我们听闻了 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我们尽人皆知的一个本身是小调的主题，我们要听到大调的版本了。老孙你来讲一下
啊。对对对，这个小道消息啊，说的是还有一个星期就要，不到一个星期就要上映的游侠索罗 Han Solo 那个外传，星球大战的外传，然后据说里面会出现帝国进行曲的大调版。我们在之前在中土电台里头已经讲过，还给大家听过大调版的帝国进行曲是多么有多么丧的一个版本。
这个当然是粉丝自己歪歪的。
但我觉得 John Powell 应该会写的一个比那个油管上面那个好听多的一个大调啊。然后这个据说出现的场景就是帝国那种帝国宣传招兵买马的那些宣传片里头用的，所以真的其实是很符合。你马上能想到，比如说那个当时纳粹那种宣传短片。
这个用法实在是太妙了，我接下来就得脑补那个原力主题的大雕版什么时候出现。
要么可能是永远没有了，要么可能就是老王外传吧。
老王外传的结局，他看着Binary Sunset 突然发出了我的人生多么美好的感慨。太讽刺了。那么差远了，
差远了，差回来。
那么下一轨呢是 Exodus from Edoras， 也就是众人开始做好从 Edoras 进行大撤退的准备。在马棚里，阿拉贡是第一次跟 Eowyn 单独聊天。 Eowyn 是可见是对这个浪子一见钟情，十分有好感。那么我们开头就听到这段浪漫而优美的英国馆的旋律，这是在暗示 Eowyn 姑娘要陷入情网了。
单相思啊，
你先不要戳破。不过音乐呢很快被打断，镜头切到了爱辛格，相对应的爱辛格的音乐呢也准时的响起。只见一个骑手接近高塔，萨鲁曼呢这时候在高塔里踱步，音乐呈现出几个渐强而迟疑的和弦，宛如巫师的步伐。虫仔 Grima 这时候从巫师的身后出现，上期介绍过他那个死气沉沉不怀好意的低音动机，这个动机呢继而响起，他这是在给萨鲁曼打小报告，说白袍巫师身后有几个随从，其中一个人手上戴着双蛇的戒指，描绘的特别细致啊。
还有绿宝石什么的。
对对，简直是在推销周边的感觉。
好想买哦，好想买。
那个电影里面的好多东西都想买。音乐在这个时候停下了，萨鲁曼很快的意识到戒指说的正是 Barahir 的戒指，也就是说明甘道夫呢找到了 Isildur 的后人港朵之王。不过萨鲁曼觉得这有啥好担心的，反正整个罗汉整个人类世界马上都要被他拿下。然后一簇罗汉式的和声响起，我们又回到了 Edoras 罗汉的首都。大家都在匆匆忙忙的准备弃城离开。在殿堂里我们看到 Eowyn 拿出剑录了两首，他告诉阿拉贡我是不怕疼不怕死啊。老孙在提纲里这里写的非常逗逼，但明明其实是都很帅气的台词。I feel neither death nor pain，
那就是不怕疼不怕死啊。
哦，好好好。然后最帅气的就是阿拉贡回问他一句 What do you fear, my lady？ 他说 A cage，
鸟笼。
对啊，他尤其是生在皇家的女性，生在金笼子里面，这句话实在是再准确不过。这时候弦乐在中低音处奏响饱满的罗汉迟钝女的主题。不要这样。Shield Maiden 刻画出这个角色的无畏。老孙你在武林头 Eowyn 肯定要守到你了。英国馆转手接上第二句，把情绪继续抬高。 Eowyn 希望为叔叔战斗。当王侯将相跟平民百姓一起拖家带口离开 Edoras 的时候，我们再次听到完整的罗汉号角曲，但是显然没有第一次国王苏醒时候那般雄壮的铜管， 只有一把哈登脚琴，提琴孤零零的声音非常纤细和脆弱，可以说这个农业小国的命运危在旦夕。你说它是小国吧也不对，整个中土一共也没有几个国家，它肯定算大国。
嗯
哦，虫仔说到他们一行人会拖着女人跟小孩的时候呢，一个非常非常高音的长笛在弦乐的伴随下刻画出萨鲁曼的一抬阴险的眉头，他意识到罗汉现在是极其脆弱的，不如就趁现在把他们搞死吧。
那个高音加弦乐那个一下子的话，可以伴随萨鲁曼那个脑海里那种邪恶的微笑，就是那种意思。那么下一首叫做 The Forests of Ithilien， 我们回到山姆跟 Frodo 的这一边，他们俩呢跟咕噜的相处是好像有点问题的，就是谁也看不顺眼谁。Shaw 这时候用了单簧管奏出了一点点咕噜的联名主题的开头，然后单簧管呢我们知道在上一部里头它是代表比如说夏尔啊霍比特人啊，然后这时候他就很有意思的把咕噜跟霍比特人重新联系到在一起，因为咕噜本来就是霍比特人嘛，但似乎也是在跟你说 Frodo 现在这种心理状况很有可能就变咕噜。然后随着夜色降临，咕噜跟自己的精神分裂小伙伴开始唠嗑，这时候音乐呢就出现了小提琴跟单簧管出现这种群体斗争，两个人在互相叫什么吵架，然后咕噜就说我现在有好主人了，然后主人照顾我吧，我不要
你
了。你
要先说好好咕噜对坏咕噜
对对，好咕噜对坏咕噜说俺们有主人照顾了，我不要你了，你给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然后咕噜这个怜悯的主题也是在那里碎片式的呈现出来，然后这时候坏咕噜就忽然就不见了，好咕噜获得了短暂的胜利一分，然后音乐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一种呈现，忙着讨好主人的 Smeagol 他配上了低音的单簧管跟低音提琴的拨弦，这个就是超级所谓动画片喜剧化的一种写法，然后这呈现出来的还是一个破碎的霍比特人的这种概述音型，这个音型似乎是在第一部之后就没听到过了，虽然是破碎的。然后这个跳跃的音型呢真的是很喜剧感，很喜感，很滑稽，所以怪不得那个 Peter Jackson 把它删掉了，所以我们听到这个音乐是没有用到电影里去的。Frodo 好像是忍那个看着兔子没胃口，所以就乱跑去了，然后在悬崖边看到了一群正在行军的 Haradium 战士，咕噜就告诉他们索隆正在招兵买马，这些人都是去摩多去报道的新军报道，大军索隆大军已经出露一角。音乐上呢鼓开始呈现出了一种军事化的一个进行曲的特质，然后随着几声沉重的定音鼓跟低音鼓之后，两只大象出现了 Dumbo， 然后还会说呢是没有用固定的旋律或者主题去体现这支军队和大象，它是用音色去体现的，就是这种沉重的低音的大提琴垫底，然后高音处呢是长笛跟单簧管这种极低跟极高的一种差距，然后再加一些细碎的声音，比如说伴随着竖琴的滑音，以及印度的迪尔鲁巴琴，这时候我觉得它就又十分的刻板化了，刻板地域化。索隆呢就是用中东唢呐是吧，恐怖分子怎么怎么样的，这里大象一出来他就直接用印度乐器，我也是无语啊。
那你怎么不说镜头里出现那些坏人戴的都是穆斯林的那种 turban， 就是当时戴面具的那个版本的面罩版本的 turban 呢，就是头巾，
对，
整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刻板印象的。
虽然是神秘的遥远的中土地域，但它里头那种文化都是在反映我们身边的这些不同地方的特色。
是的。 那么下一轨呢，是我们今天拉片的最后一轨 One of the Dunedain。 那么开头一上来呢，镜头里的 Gimli 可以说是牺牲自我娱乐大众，从马上摔下来摔了个马趴，可以说为了带出 Eowyn 多年不见的笑容是拼尽全力。音乐这里呢听起来 也难得像一串乐颠颠的小马驹一样。紧接着呢我们就听到又听到迟钝女的主题，伴随着国王 Théoden 讲述他悲惨的身世。下一个场景很难得的在整个三部曲里面有比较日常化的一个镜头，就是 Eowyn 给阿拉贡喂汤喝，结果没想到是难喝到可以毒死人的汤。好像影视作品里面女强人的饭菜总是设定为很难吃，
孟婆汤。
比如说柯南里我从小印象非常深刻飞鹰里做的可以毒死人的料理。
我忽然想到最近那个蜘蛛侠 Tony Stark 在那个 Auntie 就是姨妈家就是等小蜘蛛的时候吃了他做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就是吐了出来
一个什么派，直接扔掉了。
对对对。
可是梅姨并不是女强人，或者说美女的饭菜很难吃，经常不知道。
对对，
总之呢这时候这么一个比较家常化的场景里面，我们听到了一只优美的单簧管，可以说我们闻到了单恋的味道。
双簧管是不是双恋的味道？
你走开。
三位线，三位线是不是三角恋的味道？
你真的够了。不过双恋的味道好像有点道理，因为单簧管是用在 Toriel 就是霍比特人三部曲里那个女精灵深陷爱情的女精灵 Toriel 的那个乐器，确实是双向箭头。那么扯回来，这个时候 F 大调的和弦呢是暗示了 Eowyn 和 Aragorn 的主题，不过只是非常微弱的冒了个头，还没有完整的呈现。不过这两个人因为喝汤而拉家常的时候揭晓了阿拉贡实际上是老头的年纪和作为杜内丹人的一员的身份。那么下一个场景我们就看到阿拉贡念想自己的爱人阿尔文，镜头里面这一段真是特别特别的梦幻。阿拉贡自己也说他已经入眠，阿文这时候凑上来表示确实是个美梦。这里我们看到美轮美奂的庭院，飘着的纱帘，清风微拂，又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的特有的那个场景啊，配上特别恍如梦幻的合唱。这里的他的那个器乐和声乐是非常完美的交接，每次到阿尔文呢喃着精灵与两个恋人对话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乐器是就是 instrumental 的部分，就是配合主要是竖琴和低音长笛。这里呢人声呢主要是女生合唱和一位叫 Isabel Barakdarian 的女高音来完成。那么镜头又回到当下挂在Aragorn 脖子上的木星下来，又是一个大特写，又在推销周边。于是 Eowyn 就非常就顺着这个向量就问起了阿尔文。这时候低沉的精灵的消逝的主题回归，我们上一次听到这个主题还是第一部 Aragorn 造访母亲的墓地的时候。其实 Howard Shore 在很多就是器乐声乐的使用上并不是特别具有突破性，但他确实在魔戒三部曲里很好的利用了各位演唱家各具特色的声音。我们记得第一部里面是恩雅贡献了 Aragorn 和 Arwen 爱情的，也不是说爱情的主题，因为他们每次有爱情都会换一首歌。那么这里的第二部呢演唱者是 Isabel Bayraktarian， 也就是人称亚美尼亚夜莺的一位女高音。到了第三部那首 The Grace of Undomio 的时候呢，又换了一个人，又换了一个主题，又换了一个人，就变成了更优雅端庄贵气的 Renee Fleming。 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连贯性啊。
嗯，那如果主题都没连贯性了，我觉得唱的那个人也无所谓了。
确实，估计大部分人也听不出来吧。
对。
这首曲目的最后呢，精灵的消失主题和木星的主题相互交织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这段精灵和半人的恋情无可奈何的结局啊。因为阿尔文好像不可能放弃他精灵的生命，而Aragorn 也要履行他自己作为国王的责任。这位女高音其实在亚美尼亚裔的加拿大大导演伊高扬的《烽烟岁月》里面也有出演，那部片的作曲是异域风的专家 Michael Donner。 这是果不其然，完全没有出人意料的地方。大家如果看过《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的话，里面有一首 Es ist ein Ross in Sprungen 也是他。至于我们刚才提到唱第三部 The Grace of Undomir 的 Renee Fleming， 那更是大名鼎鼎，而且走穴也非常多。在电影的话，像丁丁啊、水形物语啊、守护者联盟啊，都有他。这个我们以后呢也会再详说。但是反正话又说回来呢，这个每次提到木星、提到 Arwen、 提到 Aragorn 这种大致是飘渺的仙乐的风格，已经是被第一部的恩雅给奠定了。我们相信大家很多人还记得那个惨烈的魔戒的音乐剧，由 A.R. Rahman 那位印度作曲家创作的，它里面也有一首 Even Star， 由 Carly Street 演唱。像那个油管的评论里就比较惨了，纷纷都说他的声音听上去不够精灵味儿。实际上谁知道是精灵味呢？
飘渺啊。
对，但是这个飘渺的这个定义是被第一部 Howard Shore 和恩雅 所定下的基调，对吧？那么我们既然说了爱情主题，我们就必须要来讲一下霍比特人里面那个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真正获得到贯穿的绝美的爱情主题，也就是矮人 Kili 和精灵 Tauriel 的爱情主题 Feast of Starlight，星光盛宴。说句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懂 Aragorn 和 Arwen 为什么没有一个贯穿的主题。 是不知道是 Howard Shore 没想好呢，还是要表现他们三部里面的感情是有变化和进展的。因为我觉得 PJ 是没有拍出那个味道了，拍得很美，但是没有拍出一种变化和进展的那种动态感。所以我不知道 是出于什么原因。实际上比起阿文和 Aragorn 这段无可动摇的爱情，因为 Tauriel 这个角色是编出来的，所以 Kili 和 Tauriel 的爱情是在上映的时候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遭到粉丝的围攻啊。但是很幸运的是，这个爱情主题是把他们的感情给升华了。我们这里听到的版本呢是 Beyond the Forest 和 Feast of Starlight 这两轨剪在一起的。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丰富了 Howard Shore 在中途里面贡献的爱情主题，否则实在是太没有章法了。不过跟 Arwen Aragorn 的关系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都非常突出人声合唱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为了体现爱情的这个人情味吧，否则战争是没有什么人情味的。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整个星光盛宴，当然包括 Tauriel 这个角色，都是 PJ 为了扩充薄薄的那本霍比特所编出来的。不过我觉得电影里这段拍的还是蛮有托尔金范的。那我们听到的这里的歌词呢，大致意思是说我走出了森林，请把我带走，为什么你会离开我，我在梦中见到了你，可是你是那么的遥远。这首曲目我觉得最最妙的还不仅仅是Howard Shore 的 创作，还有新西兰交响乐团优秀的演出。因为我觉得相对而言，伦敦交响乐团的那个比较轻柔轻柔像絮语一般的部分演出的没有这么理想，好像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
说他们大老粗是吧？
啊，我可没有说过。这曲最最妙的地方是他的辛达林语和库斯多语的对唱，完美的象征了这段关系当中两位主角的不同种族。因为辛达林语 是精灵的语言，库斯多是矮人的语言嘛。不过我觉得还挺奇怪的一点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霍比特人整个系列里面就没有用什么大牌的独唱者或者就歌唱家了。这里我们听到的女声是属于女高音 Grace Davidson 的，就不是很出名了。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钱的问题，跟那个几大那种 studio 参手就是瞎搅和的问题。因为
有点道理，
因为毕竟霍比特人在制作的时候他跟那个他是华纳的了嘛，然后华纳跟的就是那种参与度啊妨碍度啊，或者是比当时 PJ 自己待在新西兰那时候拍的话是多阻碍多很多的。
确实确实，难怪 CG 也要效果也差劲了很多。
钱的问题，
哎，都是钱闹的。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课外阅读
课外
知识是就是围绕这个 Even Star 木星这一轨开展的，也就是所谓的仙女系的女生独唱和合唱。
仙女系小仙女。
我和老孙其实我们讨论了很久啊，都没有想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配乐当中一个非常主流的手法。
对啊对，因为这个你听回好莱坞黄金年代的那些配乐啊，它其实是没多少出现过这样的仙女派唱功啊。像你说什么 Milka Rocha Mike Steiner 那些作曲家 Bernard Herrmann 他们的作品里头，你有多史诗然后有多先进，他们都没有说用什么飘渺的仙女系女生去唱。所以这个
史诗系的合唱很多，
史诗系的肯定很多，就是那种大合唱，但是
对
一把女生飘飘渺渺那种倒是真的很少见。
是是是，完全
有一个例子是我记得是你提到啊Jerry Goldsmith 那个叫什么
Illustrated Man， 他也是79年的作品了，
也是很厚了啊，海报看着好烂。
但是他的那个主题就是飘渺系的女生，很好听，推荐大家。
对，
虽然 Jerry Goldsmith 总是给烂片配，但是他的音乐是值得信赖的。
烂片之王真是跟 John Williams 走了相反的路。
所以知名度千差万别，
好阴功。 Anyway， 说到这种仙女系的独唱，可能是到了90年代初到往后的话出现的就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80年代可以算了
开始，然后90年代然后到现在都是出现的就特别多了，就其实一个很近期的东西啊。然后像比如说 James Horner 他在泰坦尼克号一开始就有一把是吧，然后阿凡达里面
泰坦尼克里面到处都是，也顺带带火了那个 Cecil，
那个他里头还有用很多那种合成器的女生，
有
现在听起来是比较生硬的，但是当时他就那种用法就特别扭捏去。
是，
然后当然还有阿凡达啦，然后还有那个美丽心灵，然后Hans Zimmer 寂寞书的基本上是每一部作品都有啊。
对，他的御用歌手 Lisa Gerrard，
决斗士，然后圣经故事是吧。
其实 Gerrard 还算是就是仙女系当中比较特立独行的，因为他比较走荒凉悲凉风的，
首府麦田那种
什么东西，
决斗士那个镜头
啊，不，对对对对对 ，Now we are free。
对，首府麦田已经成了所谓大片中搞小清新、小文艺的代言词了，是。
我们还想到了好多例子，这里再举两个。Angelo Badalamenti 的双峰，他的那个里面有一首 Falling， 应该是也是比较早期的了。双峰是哪一年的？
九不记得了，
反正也是比较早的，就那个时候还不是遍地走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女生的吟唱。然后还有近几年的话， Marco Beltrami 他有一首叫灵魂冲、有一部叫灵魂冲浪手的作品，里面也必须推荐有大量的女生吟唱。
然后我们之前就在讨论呢、就是这种传统之前没有，好莱坞没有，为什么现在忽然起了呢？它就是传统的起源，其实我觉得跟歌剧的用法是很不一样的。
非常不同。
对，它所以说这个也不太像是从歌剧那种传统里头也挪用过来的，而是然后我们发现啊，80年代兴起的一些音乐类型，七八十年代就是世界音乐新浪潮那种新世纪的 New Age， 然后 World Music， 比如说国内听众都是很熟悉的神秘园啊、恩雅呀、雅尼啊这些人，然后他们写的音乐有一些是有一些人又有合成器，有一些没有，但都是有一个什么飘渺仙女系女生在里头唱一些不知道什么鬼的语言的。
其实你想啊，像歌剧里面传统如果是女高音的话，那绝对是用来大放异彩、要镇住整个歌剧院的听众的，所以她绝对不会走飘渺系的，大家肯定
对对对
底下人都听睡着了。
对
都是各种炫技，像夜后这样的。然后如果是西方音乐其他的那个就是 choral 声乐 tradition 声乐的传统的话，那么还有一支就是宗教，但是教堂里面是不能有那个合唱团里是不能有女人的，或者说以前是这样，否则也不会搞那些什么童声合唱或者艳龄歌手之类的效果。所以当然那个是从实际上最后的效果来说是非常接近我们现在听到了这种仙气女声。所以我觉得他肯定大量借用了比如说其他民族，我觉得可能很有可能北欧的就是他的那个一个 灵感之一吧。你比如说听到冰雪奇缘的开头那段 Voli， 就是雪花飘着的时候，那里有一段
大黑鸭
大黑鸭之前有一小段纯女生合唱的，是个32个人的挪威的女生合唱团。他们就是取自那个一个叫 Yoking 的传统。
其实发现这个现象不仅是在好莱坞有啊，就是在其他地方的音乐也同时在那段时间出现了这种仙女系女生，比如说在日本我们很熟悉的，当然这个也不是仙女系了，它算是个合唱，但是就是川井宪次的宫壳机动队里头用那种保加利亚的合唱加上日语的不知道什么样的歌词，当然这个还是受当时大乔丽给雅基拉配乐的启发，那个雅基拉的配乐里头就是用了很多这种世界音乐的影响啊，然后合成器啊，然后还有一些人声的合唱，然后到后来押井守那部阿瓦隆好像是2001年的电影，阿瓦隆也是川井宪次，里头就有一首仙女戏仙到爆表的叫 Voyage to Avalon， 超好听超好听，
是是非常非常赞同。
而且寂寞还是川井宪次的脑残粉啊。
我们华语电影里也有啊，比如说那些年烂大街的再见警察，不过听起来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都非常不一样啊，一样是仙女系的，由冯曦宇演唱的，就非常不同，你不觉得吗？
是，
下次我们可以专门做个节目深究一下这个各个国家的作曲家怎么运用女声仙女系女声。而且这几年的电视剧的片头也用了很多了，因为它这个很轻易的可以塑造一种时事大气有文化有异域风情有底蕴有深刻人文精神的作品。
样样足了。
比如我作为脑残粉要给大家强烈推荐最近是闹得非常大，不好意思，因为他已经被老东家取消续订了，所以他现在在找下一个东家。The Expanse 可以说是至少是近十年来最佳科幻剧的无垠的太空，又一座苍穹浩瀚。他的片头曲就是挪威语的女生吟唱。
哦，原来是挪威语啊。
嗯哼。Reddit 上有人扒终于有人扒出来，并且得到作曲家 Clinton Shorter 的确认了。
我就说我一路空耳这样听，一路向北的烂泥。
太坏了，这么美的曲目怎么可以拿来空耳。
然后还有那个高堡奇人的片头，这个应该大家很熟悉，也是一个缥缈系仙女式的唱法，唱雪绒花，这个也是由从香
没创意没创意。
你不能说人家用了一首既有歌就没创意啊，唱得很好听的。然后当然还有剧内出现的这种仙女系合唱，仙女系独唱也是很多了，像太空堡垒是吧，Battlestar Galactica， 然后也是由 Al Landon 的作曲家 Ben McCreary 写的那些音乐，他里头也是写了很多用那种 民族地域气息 特浓的女生独唱，然后也是加上不知道哪儿的语言的词儿，给一部太空作品去写音乐，这个跟Alice 的心头号 Expanse 是特别像。
哦，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大家觉得可能最近听到女生吟唱特别多的，其实你到什么百度音乐或者网易云音乐里面歌单一搜，好多这种什么史诗女生仙女吟唱空灵等等这些关键词随便搜，这个感觉特别常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罐头音乐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或者说滥用吧。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作就是 Thomas Bergeson 的那首 Immortal。
哦， Thomas Bergeson 预告片大神呢。
是的是的。
嗯，对，预告片音乐里头用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像什么 Audio Machine 啊， Two Steps from Hell 啊。
对，但多数时候是史诗合唱，不大有听到单女生吟唱的。
也有。对对对，而且也是通常是用一些不知道哪儿的语言那种唱法，
就是让你听不懂，
听懂了就二逼了是吧，
听懂了很多很多歌词都会让你觉得很 cheap 很没品。
我记得 Thomas Bergeson 他还有一些作品里头他自己唱过男生独唱的那种。
Really？
他是自己，对啊对啊，他有些作品里的是自己唱的，所以很有意思。他那个嗓音还不错。
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喽。
嗯，
我们现在听到的片尾曲呢，是出自瓦格纳之手的《Siegfried und Brunhild》。男女主角了，可以说是他们的爱情主题。当然瓦格纳的这个手笔就又非常不一样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的嘛。我们的这档节目也是隶属于微信公众号音乐制 Soundtrack 加个大写的 M， 我们的节目在虾米音乐、网易云音乐、苹果 Podcast、 喜马拉雅、荔枝 FM、 QQ 音乐以及 B 站这些平台上联合播出，具体请搜索音乐制或者正档播。另外如果你是 Windows Phone 的用户，也可以在我们公号推送的内容中找到订阅链接，提交就可以在自带的播客中订阅了。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等待， 下期再见。
再见。